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用你的爱不断的来吸引我们，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从我们的肉体中分别出来，来亲近你，来归向你。主，我们谢谢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全备，当我们认识真理，真理就叫我们自由。真理不仅把我们从罪中得释放，也把我们从律法中的释放，你不仅使我们能够称义成圣，你还带领我们进入荣耀。主，我们向你敬拜，向你感谢，为着你所成就的这一切，我们向你俯伏。愿今天这样的聚会，主啊，你的同在能够多多的赏给我们，你的荣耀在这里来彰显。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在过去的几次里面啊，我们特别交通到啊，保罗在第三次啊，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在几乎在第三次的末了啊，当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啊，他写下了哥林多前书啊，然后他去了马其顿，在马其顿写了哥林多后书，然后他来到了哥林多，就写下了罗马书啊。那这三卷书啊，不仅仅在当时啊，神借着保罗在外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也借着里面圣灵在他里面啊对他的启示，所以写了这三卷非常宝贵的书信啊。从哥林多前书我们看见啊，一个教会啊，哥林多教会，他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而且没有一样恩赐不及人，所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有许多属灵的恩赐。但是保罗说呢，他们是属肉体的，在基督耶稣里面是属婴孩的。对我们一般传统的观念来讲，如果一个教会，你看有彼得去了，有亚波罗去了，有保罗去了，这个教会有许多属灵的恩赐，应该是非常兴旺的。但是保罗却说他们在基督耶稣里是婴孩，是吃奶的，生命没有长大。他们所彰显的纷争也好，各样的问题也好，只是显出他们的肉体。你知道每一次我们的肉体被显出来的时候呢，都是羞耻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个教会即使有这么多外面看起来那么好的事情，仍然是属肉体的，仍然是基督里面是婴孩，仍然是生命不长进。但是到了保罗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把他自己给剖析出来，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人接受十字架在他身上的工作，他所彰显的乃是圣灵在他身上的发表，他是一个属灵的人，所以他所彰显的乃是荣耀，乃是基督的那个生命的荣耀。然后到了罗马书，他就把这个真理很清楚的给我们写出来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认识真理，圣经上特别讲到我们认识真理啊，真理就叫我们自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因为不认识真理，所以我们在属灵的路上走的时候，我们常常受捆绑受压制。但是神在他的福音里面已经释放了我们，所以因为我们不懂得真理，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受了压制受了捆绑。所以罗马书相对来讲呢，就给我们看见那个真理是这么的清楚，他怎么在真理中来释放我们。我们知道真理就是我们的主，主耶稣他就是我们的真理，神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所以你看见整个福音所讲的就是他神的儿子，那神的话就是真理。所以我们如果认识神的话，对我们在整个释放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罗马书我们特别讲到它前面的八章啊，特别分成三个段落啊，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啊，这边特别给我们看见啊，人怎么样啊，从被神定罪啊，远离神而能够得到称义与神和好啊。所以你看罗马书第一章就给我们第一大段就给我们看见啊，称义怎么把我们从一个罪人的光景带到称义的地步。到了第二段，从第五章十二节到了第八章十七节啊， 给我们看见，一个人不仅可以称义，神的还要把他带到成圣的地步。本来我们是不但我们没有办法胜过我们里面那个罪，而且呢我们也没有办法讨神的喜悦，但是神的福音能够把我们带到称义的地步，结出成圣的果子来，这是我们在第二段所交通的。那第三段也是今天我们的重点，讲到它不仅使我们称义成圣，还要带我们进入荣耀，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是整个罗马书在前面八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的福音，神的真理怎么样从我们一个罪人犯罪活在罪的当中把我们带进称义成圣得荣耀的地步。所以如果我们认识这个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否则的话我们常常就被各样的律法也好，被我们的罪也好所辖制，没有办法得到释放。所以这一段罗马书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这就是我们这一次虽然是在讲使徒行传，我们仍然花了几次的时间我们来交通这一部分那我简单做一个复习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天生下来就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因为一个人的悖逆，就是亚当的悖逆，我们众人都成了罪人所以你看见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才成为罪人，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所以我们犯罪那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被定罪的，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远离神的。但是福音的第一个部分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他的血洗净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十字架主耶稣被挂在上面，他为我们流血，你看把我们带到称义的地步，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想这一段呢我们大部分神的儿女基督徒我们都认识明白因为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话，我们在信心里接受所以主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与神和好，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忌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宝座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但是在第二部分呢，这是我们基督徒常常甚至我们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就是我们发觉我们不但会犯罪，根本罪就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个罪性。所以我们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被赦免了以后，我们就很想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盼望呢我们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来，但是事实上正好相反，因为我们发觉我们里面有一个罪的性情，他一直在叫我们犯罪那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呢？我们想要胜过我们的罪，我们想要压制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在那里忍耐，我这一次失败了，我发了脾气了，下一次我不能发脾气所以你看我就在试着忍耐，我要压制他，我要胜过他结果呢我们越压制我们就发觉我们这个本相根本暴露出来，所以我们就很苦恼，为什么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还没有办法胜过我们的罪这是第二段的经历给我们看见的。但是如果你认识真理，读神的话就很清楚，在圣经里面他从来没有叫我们要去胜过罪，要去压制罪，反过来呢他叫我们向罪死，脱离罪，从罪中得释放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读罗马书第六章的时候我们一再的看见，在罗马书第六章你就看见要向罪死从罪里面得释放，脱离罪那这就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他为我们流血，使我们所犯的罪，这些罪的行为罪行呢都被赦免了，但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第二件事情我们常常不懂的，就是他不仅仅为我们死，他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呢也把我们与他同钉十字架，与他同死，那这一段就非常的重要了这也是我们常常头脑知道但是我们跟不上的一个 重点，因为我们对真理认识不清楚，这是神做的。所以当主在钉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我们，神把我们已经放在基督里与他联合。所以如果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要与他联合。所以神没有把我们的罪给除去，神除去的乃是我们的旧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告诉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罪呢，他仍然在我们的里面，罪性，但是我这个旧人呢死了，这是神的工作，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曾经做了一个比喻，我要再讲一次，因为这很重要。我们的罪就好像发电厂一样，它不断的发电。那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叫罪身，这身体的就像奴仆啊，这个奴仆呢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吸尘器。那我们的旧人呢就好像那个插头。所以原来当罪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就好像我们的旧人还活着，所以就插在插座上，所以呢吸尘器就开始做事了，就好像犯罪一样。但是现在神没有对付这个发电厂发电的东西，他对付的来是旧人。或者当你把那个插座拿掉的时候呢，你不管电是多少，它没吸尘器不会动的。所以我们曾经做了一个比喻，罪好像是主人，我们的罪身就好像仆人，我们的旧人就好像管家。神没有对付罪，这是神的智慧，以后我们会更了解神对付的是管家，我们的旧人。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讲得很好，他说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就从亚当来的人，这个旧人呢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这主已经做成的，已经完成了，使罪身灭绝，使我们这个罪的身体呢不再有它的功能，它不再犯罪，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罪身跟罪的关系，就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先神没有对付这个主人，神对付的来是这个中间这个人，管家。那这个是圣经上的真理，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知道真理，真理叫我们自由。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一开始就讲到，因为知道，这知道很重要，这是一个启示。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懂。就好像什么呢？如果我们不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流血舍命了，如果我们不知道，你看我们还是被罪在控告我们。但当我们知道了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我们知道了，你看我们的罪就不再受控告，我们的良心就被洗净，我们就不再受控告。所以这个知道很重要，这是一个启示，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个知道很重要，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就从亚当来的旧人呢，已经同他钉十字架，不是盼望我们能够与他同钉十字架。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不认识真理，我们就说，主啊，我盼望我的旧人能够与他同钉。事实上主说他已经同钉了，所以这个很重要，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所以罪还在，但是旧人被对付了。所以这个知道，这个启示是我们第一步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得释放，第一个我们必须要认识，要有这个知道。第二个呢，就是十一节所讲的，第六章十一节，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要死，怎么找死不来。你看我说为什么我还在犯罪，我为什么还犯罪，你看我们为什么我这个人不死，我为什么我的罪还在我们里面继续犯，我巴不得我这个罪死了。但在这里告诉我们，你是向罪看自己死了，不是看罪死了。罪不会死，罪还活着，这个主人还活得好好的，所以这是很重要一点。然后呢，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看错，是看错什么呢？我们看自己要希望自己死，但是神是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好，那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经历了。如果我们懂得这些真理，然后你经历还在失败，那怎么办？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信心的功课，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七节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行事为人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这一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如果我们越经历的话，你会发觉这句话太宝贵了。因为今天我们常常是凭着眼见，凭着感觉，我们把这个看得很重，所以我们就一直失败啊。所以今天我失败了，我昨天也失败了，我前天也失败了，所以我就觉得神的话好像没有什么用了，我读了那么多我还是没用。但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乃是凭着信心，相信主在十字架已经做成了。所以如果我们看重我们的眼见，看重我们的感觉，你就发觉你一直在失败，你一直起不来。就是今天我们很多爱主的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发觉我们还在失败，还在失败，还在失败。你看我们很看重我们这一点，结果你就失败了。但是如果呢，我们按照神的话来讲，我们是凭着信心，换句话，我们看见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定了，我们在基督里看自己死了，结果因着你这样的信心呢，你就带下你的经历，带下你得胜的经历。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不是凭眼见，而是凭信心。那如果我们在这样朝着这方面去做，你就发觉很奇妙。本来我们可能做100件事情，100次事情都是错的，都是失败的，那我们越看自己我们就越失败。但是呢，我们现在不看这些失败，不看自己，我们相信神所做成的，我们看在基督里面看我们自己，你就发觉很奇怪，慢慢慢慢我们开始得胜的经历了。本来100件事情错的，现在呢，你可能99件还在错，但你有一件对了，然后有2件，有3件，你就发觉了，你慢慢慢慢呢，你开始产生得胜的经历。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这是我们基督徒在属灵操练上非常重要的地方。但现在碰到另外一个问题，就如果光是罪的问题那还好好办，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解决了嘛。所以接下来就讲到，慢慢你发觉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接下来怎么样呢？我们就把自己献上，把自己献上，把我们的身体做义的器具，这样我们就能够成圣，结出成圣的果子来。本来是这样子，好像很合理的，但现在发觉呢，就是我们对自己不认识，所以呢，接下来就有律法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有一个，我曾经讲过，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当我们在讲到奉献的时候，把自己献给神的时候呢，神的话是怎么讲呢？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的把自己献给神。我们的奉献是常常把我们的旧人献给神，凭着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干，我们的知识，现在我们蒙恩了，所以我现在把我这个人奉献给主，所以我按照我天然的救人的观念，我来为主做事，结果呢，你就发觉呢，这些东西其实不是神要的，因为这是从我们天然来的，我们天然的东西，一切的东西呢，在十字架上已经与主同定了，我们的救人已经与他同定了，所以当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主联合的时候，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换句话说呢，现在这个新的生命是我们要奉献给主的，所以我们一举一动要按着新生的样式，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奉献给主。但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不认识不了解呢，所以我们现在就要靠着什么？我们的旧人来侍奉神，来讨神的喜悦。这就是我们在罗马书第8章刚刚所读到的，肉体想要服神的律法，肉体想要讨神的喜悦，但是肉体不行。可是我们不认识肉体啊，所以现在律法就来了。所以律法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自己，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遵守神的律法，所以呢，我们就想到神的话也好，主的生命也好，他要我们谦卑，所以我们就试着要谦卑。很奇妙，当你不试着去谦卑的时候呢，你还没试，你试着谦卑的时候，你就发觉了你这个人常常失败，你这个人骄傲。 当你试着要去温柔的时候，也是同样的事情。如果你不试着去温柔，你还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难处。当你一试着要温柔的时候，你就发觉呢，你常常脾气就来了。所以你就发觉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旧人，我们这个肉体呢，就好像一个什么呢？一个很笨拙的仆人。如果你叫他坐在这个位置上，你叫他什么都不做，他也看不出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如果你叫他去做事，他就闯了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麻烦。所以律法就是为了这个设定的。所以律法为什么在旧约里面有律法？为什么在新约里面有我们所谓的这些律法？因为这些律法不是叫我们守的，律法是显明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心意来做。所以保罗在写到罗马书第七章的时候，他特别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结论，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换句话说呢，他想要立志按照神的心意来活，他活不出来。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不想去做的事情我反倒去做，你看这是我们罪的身体。我不想去犯罪，我偏偏去犯了。我想要好好的讨神的喜悦，我反而做不来，所以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所以我们把第六章跟第七章做了一个对比。第六章讲到一个罪的身体，什么叫罪的身体呢？就是说你不想去做恶，你反倒去做了。我不想去论断人，去批评人，我偏偏去论断，去批评。你看，这就是我里面有一个恶嘛。但是第七章讲到死的身体，死的身体就是什么呢？我想要做好事，但我做不来，我软弱到一个地步，像死人一样。所以我立志为善，但是我做不出来。所以你看，第六章给我们看见，我不想做恶，我反倒去做了。第七章给我们看见呢，我想要行善，我行不出来。所以这是整个的问题。但是第七章给我们最后做了一个很好的结论，就是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所以保罗从他的经历里面，从他对真理的认识里面给我们看见，以前他是靠着自己要胜过罪，压制罪，他做不到。他想要去遵守神的律法，行善做不来。一方面他发觉他的身体像个罪的身体，一天到晚犯罪；一方面他像一个死的身体，要行好事呢，软弱到不行，像个死人一样。现在他发觉了，当他来到尽头的时候，他发觉一点，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不是外面的力量，他做不来的。所以来到了第八章，就给我们看见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为什么会定罪啊？这里的定罪跟前面讲的那个定罪不一样啊。因为我们在讲到当我们还是个罪人的时候，我们是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是被神定罪，但是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被洁净了，所以神不再定我们的罪了。但在这里第八章讲的定罪不一样，第八章讲的定罪呢，是我们被自己定罪。我们为什么会被自己定罪呢？因为我们一直失败。神已经饶恕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不能饶恕自己，因为我们想要做好嘛。所以我们不想做的恶，我们反倒去做了。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我被自己定罪了。但是现在第八章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转机啊，就是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为什么呢？因为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你看见啊，这边有两个对比啊，一个叫做生命圣灵的律，一个叫罪和死的律啊。我们曾经说过啊，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胜过罪呢？因为罪是一个律，就像地心引力定律一样，你没有办法胜过那个定律的啊。所以在我们里面呢，想要行善行不出来，这是死的律，你一定行不出来的。你有再大的力量，你也行不出来。你的一个是罪的律，你想要克制不去犯罪，你仍然犯罪。 所以你看见我们里面呢，就是那个罪的律跟死的律辖制我们，这就好像地心引力的定律，你没有办法胜过地心引力。你不管在任何地方，你站在高处向下一跳起来，它就往下掉，这就是地心引力，你胜不过的。就算你偶尔靠着你的手支撑一个东西不让它掉下来，但是你胜不过，所以你必须要靠另外一个力量。这就是我们在第七章看见，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福音把我们带到了另外一个律里面，所以你必须要靠着另外一个律，你才能够胜过这个律。我曾经做过一个比喻，我们都在地心引力的定律的辖制底下，你永远，你不管在任何地方，你都受这个地心引力辖制，你只要在高处一跳它就掉下来，你脱离不了。但现在呢，如果你是在另外一个律里面呢，你就脱离了。这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今天是住在火箭的里面，火箭往上升，它可以脱离地心引力，你坐在火箭里面，你不需要用力，你就脱离了。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个律，你只有在另外一个律里面呢，你才能够脱离最合适的律。那这个律呢，叫做生命圣灵的律。那生命圣灵的律，我刚刚讲过，就好像一个火箭。那谁，什么是火箭呢？就是这里基督耶稣。所以今天如果我在基督耶稣里面，我就在生命圣灵的律底下，我就不在最合适死的律底下了。那当然在这件事情上我们需要一点解释，否则的话呢，我们就算读了或者我们头脑知道了，我们也常常会就发觉我们不知道怎么应用。那第三节第四节给我们看见他给我们的解释。第三节告诉我们，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这是第一点，神做的工作。神做了什么呢？在这一点上面呢，神知道我们的肉体太软弱了，我们没有办法做到一个地步呢，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没有人可以靠着律法成义。那神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差他的儿子来，成了罪身的形状。他没有罪，但他为我们成为罪，被挂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完成了他的救恩。但是这并没有停在这里，到了第四节就给我们看神做了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是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换句话，神做的第二件事很重要，就是把圣灵赐给了我们，让我们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如果我们随从圣灵呢，你就发觉了律法的义就成就在我们身上了。所以第三节第四节给我们解释，我们的肉体软弱，我们没有人可以靠律法称义，所以神第一件事情就把他儿子差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第二件事情呢，神就把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顺从圣灵，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好，现在我们要来讲到圣灵了。你会发觉在第五章第六章甚至第七章里面常常提到，就是说在亚当里面跟在基督里面的分别。但是到了第八章呢，你会发觉呢，他特别提到随从肉体跟随从圣灵的区别。为什么在罗马书五六七八这四章里面讲到这两个很重要的对比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当神把我们摆在基督里的时候，这是神做的。我有没有感觉呢？我不一定有感觉。我们常常讲我们在基督里，你不一定有感觉你在基督里，因为那是什么呢？那是神做的一个真理。但这个真理呢，是一个客观的真理。本来我们是在亚当里面，但神把我们从亚当里面迁到基督里面，所以你看见没有， 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神做了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生下来就是在亚当里面，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神把我们从亚当里面迁到基督里面了，啊，我们不一定有感觉，因为这是神做的，这是，所以我们称为这是一个真理，但这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啊，这罗马书第五章给我们看见，在神的眼中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所有属亚当的人都在亚当里面，啊，当我们信主以后，主把我们从亚当里面带到基督里面，啊，这叫做客观的真理。但是我们怎么经历我到底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呢？你就发觉，就罗马书第八章，什么时候你顺从肉体，你就发觉你在亚当里。什么时候你顺从圣灵呢？你就发觉你是在基督里。所以这就变成什么呢？这变成你主观的经历，啊，所以圣经上常常有一个叫做客观的真理，就神已经做成了，另外一个叫做主观的经历，就是我们经历到了，啊，这就是我们讲到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的时候呢，他在2000年前就完成了，在神的眼中呢，我们都在他里面都已经做成了。但是今天神借着圣灵要让我们经历这2000年前神所做成的工作，这成了我们主观的经历。你怎么经历呢？你就发觉呢，就是顺从肉体还是顺从圣灵。当你顺从肉体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呢你在亚当里面，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你发觉你在基督里面，这是经历的问题，这还不是我们地位的问题，我们地位是一直在基督里面。所以第八章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我们前面所讲的所有这些事情，如果不在圣灵里面呢，你会发觉都是道理，都是知识，但是在你当你顺从圣灵的时候，你就发觉呢，这些都成了你主观的经历，你就真的经历到你能活出公义、圣洁到第八章的荣耀。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了，啊，所以如果我们继续来看的话，啊，他说 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蒙恩得救，啊，神的救恩已经完成，但你也发觉呢，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事情，你就发觉我们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肉体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在圣灵里面，你体贴肉体的，体贴肉体，你体贴肉体的话呢就是死。譬如说我今天有人误会我了，或者有人说我坏话，我发了脾气，你看我这是体贴肉体啊，我发了脾气我可能是对的，因为别人误会我嘛，我发了脾气，但我发完脾气你看我里面像死人一样，我好像跟神没有办法再恢复交通了，你看我跟死了一样。但是呢，如果今天有人误会我了，有人责备我了，但是圣灵，我如果顺从圣灵，圣灵给我们的要求来是，圣灵乃是羔羊的灵，我们的主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所以如果我们顺服圣灵，我们虽然被误会了，但是呢，我愿意伏在神的面前，不去为自己申辩，就好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哎，我里面反而怎么样呢？生命平安，所以你会看见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呢，都活在你是到底人家顺服圣灵还是顺服肉体。一个顺服肉体的人呢，体贴肉体的事，所以你看一个顺服圣洁常常想到的是什么？都是肉体的事情，但是顺服圣灵呢，常常思想的就是圣灵的事实，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然后接下来就给我们看见第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了，乃属圣灵了。第十节，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 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活过来。所以这里一直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圣灵的内住。你看到他一直讲到住圣灵的内住。那我们在一开始讲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提到圣灵在我们身上主要是两个方面。使徒行传特别讲到圣灵的浇灌，那跟我们服侍很有关系。所以你看见他们本来软弱无力的，但是现在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建成一个身体，而且他们有能力把福音传到普天下去，这是圣灵的浇灌。那约翰福音我们曾经讲过，约翰福音特别讲到圣灵的内住，圣灵的浇灌跟服侍有关系，圣灵的内住跟我们的生命成长有关系，因为圣灵要在我们里面做变化的工作。所以到了第八章，你给我们看见了，这里特别讲到圣灵的内住，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呢，他为的就是什么？要启示我们，光照我们，变化我们，甚至在外面管教我们，所以这跟我们的生命有关系。那我们知道在以西结书，我想我们不翻了，在以西结书的第36章，26-27节，那边讲一段话非常的重要，就讲到我们这个人，或者我们看一下，因为很重要，我想我们还是翻一下好了。以西结书36章，以西结书36章26-27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的心，将心灵放在你们的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一个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这一段话呢，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蒙恩得救的那个故事。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这是很重要。我们一蒙恩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什么叫做新的心呢？如果你读下去，其实这是讲到我们新的性情，因为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圣经上讲，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没有人可以识透。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他为我们除掉了肉心，实心，赐给我们一个肉心。什么是实心呢？实心就是很硬的心。你看，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好硬了，人跟我们传福音，各方面都是很硬，我们抵挡。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你看我们里面有一个肉心，换言之，这是一个柔软的心，可以接受调教的，然后把一个新的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嘛，一个新的灵。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灵，所以我们这人有灵有魂有体嘛。但是更宝贵的就是后面这句话了，我必将我的灵，就神的灵，圣灵要放在你们里面。所以现在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你看后面讲的，使你们顺从。我们没有办法顺从，但是圣灵能够使我们顺从，所以这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能够顺从他的律例，谨守他的典章。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遵守神的律例跟典章，但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他能供应我们，这是恩典，他把恩典给我们，使我们甘心乐意的去做。所以就发觉了很奇妙，就是说当我们在要凭着自己来遵循律法的时候，你什么也做不来。但当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做的呢，比律法还要求的还多，这是圣灵的工作。好，现在回到罗马书第八章，这圣灵的内住就非常的重要了，因为我们是用很短的时间，你看我们只花了几次时间把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很大概的讲了一下，事实上这里面的故事是一生的故事，所以我们光是懂光是听，你会发觉很多时候我们还应用不来。那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应用的是圣灵，这就是为什么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何等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看到了第十三节，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所以你看，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在原文的意思啊，就是这是儿子名分的灵。外表这是指的讲长大成熟说的啊。所以我们如果属灵生命长大成熟，有个特点啊，就是我们是被神的灵引导，我们顺服圣灵，我们生命就长大成熟。因为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人就害怕，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喊阿爸父。所以你看见呢，我们如果真的认识真理，我们不害怕，我们就算失败了，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不再是奴仆的灵，我们乃是儿子的灵。虽然也许我们犯了错，神要管教我们，但是那个管教呢，是出于父亲的管教。我们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如果今天你在一个大公司做事，你非常的努力做事，有一天你做到了总经理，其实你里面还是一个奴仆的灵，人就害怕。为什么？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做生意或者犯了错误，你上面董事长给你 fire 掉了，对不对？把你，所以你仍然是一个奴仆的灵。但今天如果你做上总经理，你一点都不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你爸爸是董事长，你是儿子的灵。就算你犯错了，你也知道你父亲管教你也是为了你好，将来这个产业还是要交给你。所以你发觉呢，当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你看我们里面呢，那个惧怕就没有了。我们所说的不是奴仆的灵，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喊阿爸父。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个地方啊，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所以我们要承受产业的，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现在呢，就把我们引到荣耀这个地方来了。我们知道，我们曾经在罗马书第三章里面，罗马书第三章里面讲过一段二十三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你看见人犯了罪，人最在乎的就是罪得赦免，但神最在乎的还不止罪得赦免，罪得赦免只是消极的，神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那是最积极的。所以你看整个救恩啊，它不仅恢复到从前亚当没有犯罪的时候的光景，它更进一步把亚当失去的也给我们得回来。这是神的救恩，神的福音。所以你看见他是一步一步的从称义到成圣，现在呢要进入荣耀。所以荣耀才是神永远的目的，这是我们所有属神的儿女应该要知道的。那什么是荣耀呢？你发觉圣经上很难形容这个荣耀的字，它很难去定义的。但是你会发现一件事情，每一次神显现的时候呢，就有神的荣耀，每一次神满意的时候就有神的荣耀。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就知道，当圣殿按着神的指示，所罗门建完圣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那个殿。当摩西按着山上的样式把整个会幕按着神的旨意做成的时候，你看他一建成，神的荣耀充满。所以荣耀乃是神的彰显。那为什么这里说要把我们引到荣耀里面去？什么是荣耀呢？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然后你继续读下去呢，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什么是荣耀呢？就是二十九节给我们解释的，就是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就是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彰显神儿子的生命的时候，那就是荣耀。这就是荣耀，这就是当时神造亚当的目的。你记得我们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造亚当的时候特别讲到， 神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乃是照着神儿子的形象造的。为什么造万物包括天使在内从来没有说是按照神的形象造呢？为什么单单的是造人的时候是照着他儿子的形象造的呢？因为他在人身上有一个旨意，我盼望有一天呢，这个神所造的人呢能够彰显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荣耀。可惜人失败了，人拣选了生知识三恶树的果子，人从此就过了独立的生活，不再依靠神了，结果后来你看人就堕落。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啊，我们神的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什么时候都是依赖神的儿子的生命，也就这里所讲的顺服圣灵的时候，你看我们生命就慢慢改变，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就彰显他的荣耀，神的旨意就达成了。可惜人失败了。今天我们是亚当的后代，我们有那个知识三恶树的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但今天我们也信主了，所以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碰到两棵树的原因。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呢，一个是亚当的生命呢，一个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呢。如果我们顺从圣灵，你就发觉了我们这个人就一直得胜，但是在经历上我们发觉我们常常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一天所面临的每一件事情就好像两棵树摆在你面前，你是按着自己的意识去做的话，你就发觉了你是活在知识三恶树的里面，你代价的就是死亡。什么时候你按照生命的原则来要求来做的时候，你代价的就是生命平安。那最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曾经提过的知识善恶树，它讲的是什么呢？它不仅仅讲了错的不要去做，它是按照对的去做。所以你要发觉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今天在家里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大家都在争谁是对的。夫妻为什么吵架呢？因为他觉得你不对嘛，我这样讲才对嘛，所以他们在争对错。在教会为什么有那么多问题呢？因为大家都在争对错，因为圣经上是这么讲的嘛。你看我们在争对错，但就算你争对了，你还是死了，这是今天的问题。但是生命的原则不一样，你按照生命的原则的要求的时候呢，你就生命平安。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今天你受了误会了，但是这个生命要求我们乃是默默无声的时候，你顺服下来了，你就发觉呢，你里面生命平安，很喜乐的。我想我们经历过的人都知道，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当我们这样顺服圣灵来走的时候，你就发觉呢，慢慢慢慢我们就磨成神儿子的样子，这就是荣耀。所以荣耀乃是神在我们身上最终的目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从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二十五节，那这一段话在讲什么？你就发觉呢，很特别。当人堕落的时候，万物都变得虚空，万物都受到瑕疵。你看人犯罪影响到整个世界，这就是为什么你看当人堕落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你记得在挪亚的时代，神用洪水审判那个时代，不仅那些人，除了挪亚一家人被审判了，你会发觉各个动物都受到审判，只有挪亚带进方舟的才得存保留。为什么？这就是这边给我们解释的。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以介意。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你看整个受造之物都在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的，乃至叫那叫他如此的。所以你看现在不止人堕落在虚空底下，万物都在虚空底下，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瑕疵，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所以你看见现在万物在等什么？等候神的种子显现，跟我们有关系，都在等候种子显现。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整个受造之物我们也许不明白，但你知道整个受造之物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都在叹息劳苦。 科学家曾经做了一个试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属灵的意思。他发觉，他试着从整个宇宙，听听看有没有什么外太空的生物啊，发出什么声音来传到地球。所以他们干了仪器在探，就发觉他们测到的唯一的声音是一个叹息，感觉上就是一个叹息，就好像在这里所讲的，万物都一同叹息劳苦，一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心里叹息。你看我们里面也叹息，因为我们要脱离这败坏的匣子，得到儿子的名分，等候得到儿子，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但我们若盼望那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万物都在叹息劳苦，都等候神的种子显现。换句话说，这里的显现呢，是跟进荣耀有关系，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到了26节，就给我们看见，当我们在这个阶段，我们在生命，我们在每天生活当中这个阶段，生命成长的这个阶段呢，你就发觉呢，正提到了我们的软弱，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如果你真的在走这条道路，你就发觉你常常软弱，就算我们知道这些道理，你会发觉还是软弱，但是呢有圣灵帮助我们，有圣灵，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今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接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很年轻的姐妹发一个信息给我，她请我为她祷告。然后她怎么说呢？她说里面没有内容，因为我不知道写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她说请你为我祷告，我写不出内容来，所以他没有写，他就为祷告。那我就给他这句话，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这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软弱到个地步连祷告都不会，但是圣灵在那里替我们祷告，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所以我们不晓得怎么祷告，但接下来他告诉我们晓得一件事，我们晓得什么呢？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你看见我们一方面不晓得，但一方面我们晓得，我们不晓得怎么样祷告，但是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这都是圣灵做的。所以我们虽然不会做，我们甚至也不会跟随圣灵，但是神呢，在他兴起万事万物都为我们效力。所以你看见好的事为我们效力，不好的事也在为我们效力。我们看着顺利的事为我们效力，事实上不顺利的事也在为我们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他预先所知道的，就召预一下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你看我们都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他就把我们定下来了，定下来要到一个目的，就把我们磨成他儿子的样子，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来，又召他们来，所召的来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神要把我们做到荣耀的地步，就是把我们磨成像神儿子的样子，让我们里面满了基督的生命性格，不再是我们老旧亚当的生命性格，乃是基督的生命的性格。所以你会发觉这里都是什么？都是圣灵在做的。他预先知道，他就定下来，预先定下来就招他们来，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人要把他们带进荣耀里面去。这是神永远的旨意，要坐在我们的身上，那圣灵就一直在做工。那我们知道因为主快要回来了， 所以神的儿女当中呢，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人是特别注重愿意顺从圣灵的啊。那很多时候因为不认识，所以他就体贴肉体啊。那体贴肉体呢，就带下死亡，意思就是说体贴肉体的话呢，我们就一直活在肉体中，我们生命就不会长大成熟。所以我们就像哥林多教会的人一样啊，他们可能有各样的恩赐，有很样的福赐，但他们生命仍然像婴孩啊。但是另外一些人呢，他们还是按着神的心意活在神的面前，舍己啊，跟随主，顺从圣灵。那顺从圣灵，他也发觉他够不上，他软弱，但圣灵帮助他，为他祷告啊，圣灵兴起环境来制作他啊，也把他带到荣耀里面去。所以就发觉这是神永远的目的啊。那在这里特别提到啊，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对不对？我们刚才所读到，所以我们的主呢是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这是我们跟主的关系，他是长子，我们是弟兄。但是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一章讲得很清楚，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所以神只有一个儿子，就是他的独生子。但到罗马书第八章呢，有众弟兄出现了，有众子出现了。我们曾经读过希伯来书啊，第二章他要领众子进入荣耀里面，对不对？众子是说到了什么呢？我们与父的关系。众弟兄呢，是说到我们跟主的关系啊。独生子怎么变成众子啊？一个人怎么变成了众弟兄啊？这就是主所讲的，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所以我们的主是那唯一的一粒麦子，神的生命在他里头，生命在他里头，我们本来都没有主的生命，生命在他里头，但是呢，他现在落在地里死，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身体裂开，复活，生命赐给我们，所以一粒麦子变成种子。所以现在呢，他能够在众儿子当中呢，在许多弟兄中呢，他做了长子，所以独生子变成了长子，独子带进了众子，所以很宝贵。当主复活的时候，他怎么对那些妇女讲呢？你们去告诉，这就是他的弟兄，这些都是他的弟兄，这些都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所以现在呢，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何等的宝贵啊！所以当然我们是用很短的时间把罗马书这个神的这个救恩啊，就是算是很简略的来交通了。只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这里面。那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跟随圣灵？我们怎么样能够住在基督里？在实际的经历上，我们怎么来跟随呢？我想我们曾经交通过，但是我想我再重复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二章，我觉得这是很宝贵的。第二十七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七节，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个恩膏就是圣灵所代表的啊，圣灵像膏油涂抹在我们里面啊。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导你们，是由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我们怎么样真正是经历到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呢？这跟圣灵有关系 啊，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什么时候我们顺从圣灵，活在圣灵的引导底下呢？我们就是在基督里。那这里特别讲到圣灵像恩膏，像膏油在那里涂抹。啊，我们知道，特别在冬天你皮肤裂的时候，你涂涂膏油的话，哇，很舒服的。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碰到事情，啊，圣灵就在我们里面运行，就像膏油一样。啊，他说不用人教训你们。指的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导你们，换句话说，现在圣灵要亲自引导我们。如果我们按着这个教训，按着这个圣灵的引导呢，你就发觉呢，我们就很自然的，我们就发觉我们是住在主里面，神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一切属天的福气，我们都经历到了。但是如果没有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我们是按照自己天然的想法，我们认为对的错的去做的话呢，你就发觉你没有住在基督里，就不在恩膏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就是说操练常常去摸摸看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觉。这是恩膏的教训，这也是以利亚身上所说的微小的声音，或是呢基督的平安在我们里面做主，有的时候他有平安。所以今天神的儿女因为对圣灵的认识不清楚，或对圣灵认识偏颇，他比较注重在就圣灵在工作方面侍奉上面的浇灌，他很少注意到圣灵在里面的带领，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在生命中经历主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的那个救恩。当然我在说这是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所以他这边特别提到我们要在有恩膏的教训，这是恩膏是真的是不是假的，要按照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但是我们也常常碰到弟兄姊妹在问就是说可是我常常不感觉有恩膏的教训好像主没有对我说话那事实上呢，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这个原因在哪里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二十四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就告诉我们，论到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换句话说，我们怎么样住在主里面，住在父里面呢？我们要把神的话常常存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把，所以圣经上我们要把神的话，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存在心里面，因为我们常常读主的话，把主的话反复思想，当有需要的圣灵就把这些话拿出来了，恩膏的教训就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在实际生活上我们需要来操练的，那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罗马书这边所讲的神的福音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我们称义成圣进入荣耀。所以愿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人的话事实上是相当的有限人的话如果不是在圣灵里面呢，它仍然是在道理里面当圣灵借着这些话再来启示我们的时候那这成了我们的启示知识就变成了真理，否则的话知识仍然是道理所以愿主帮助我们。今天时间到了，我们低头一同祷告主，我们为着你的话我们来感谢你也为着你将你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来向你敬拜主，在多少的时候我们因为不认识真理，我们仍然在捆绑在辖制的里面主你帮助我们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好让我们在跟随圣灵顺从圣灵思念圣灵这件事情上能够常常在你里面有学习有操练。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着恩膏的教训能够常常住在主里面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主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时候真的是不多了让我们能够真是爱惜光阴能够在地上能够以智慧能够活在你的面前，按着你的旨意而活。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